各位弟兄姐妹 good morning。 我刚刚看了手表发现就已经2022年了。2022年我问你们觉得有没可能喜乐，就是在一个混乱的时刻，在一个不平安的社会，有没有办法找到平安和平？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科技，很多新的 technology， 有很多新的 science， 有很多新的，但是呢，好像这个和平，心里的平安，自己的喜乐好像越来越遥远，好像越来越抓不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是讲这个遗失二，我上个月来了，我们讲遗失 Lost One， 今天是 Lost Two。那我们下一次十二月我还会来，还有一个 Lost Three。我是觉得在2022年，我们可以去想，为什么我们2000年耶稣讲这个比喻 lost， 可是好像今天2022年我们还是觉得很 lost， 到底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是很孤单？为什么很多人好像觉得他们是 isolated， 好像没有盼望也不喜乐？我觉得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神，失去了很多其他的关系。也许我就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开始，我就讲我自己以前很多年前我还在国中高中的一个故事。那我等一下要问你们问题，所以你们要专心注意听，慢慢习惯我的中文，然后就等一下要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回答。 OK， 所以我是在国中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新的 family， 一个新的家庭搬到我们家附近，然后我就认识他们的儿子，跟我同样的年纪，跟我一样，就是参加那个游泳队。那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那个游泳队的最好两个人，在七年级八年级国中的时候，那我就发现好像我们蛮像，很像，所以我们蛮合适做最好的朋友 best friends。 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人都很高，但是他就是比我高。我发现我们两个都是 blonde hair， 黄色的头发，可是他的头发比我还黄。然后游泳，他是我们游泳队这个年纪那个年纪的第一名，那我就是我们那个游泳队的第二名，所以好像就很合适交的朋友。记得到了高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在 Chicago， 我在 Chicago 的高中，那每一个孩子都会被 assign， 被指定，就是用一个柜子，一个 locker， 那个 locker 也有你的密码，你的 combination， 然后每一个 locker 就是要找一个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共用。所以当然我就找那个最好的朋友，那我们一年级我们就是一起用这个柜子。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高中是分那个一年级，你刚进来 freshman 就是你被安排到三楼，然后到了二三年级 sophomore junior 有可能可以换到二楼，最好就是最后一年 senior year 你可以一楼的 locker。 好，这就是这故事的 part one， 你们都还 keep up 吗？还有一个 part two。 好，我们家那个时候只有两个孩子，我跟我姐姐，我姐姐比我大两岁，所以那个一年级 freshman 完了，我一年级完了，所以我要升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姐姐刚好要升四年级，她是 senior in high school， 比我大两岁。我姐姐呢，我记得她要开始那个四年级的时候 senior year 的时候，他们要排队，然后排队的时候他们会指定就是哪一个人用哪一个 locker， 用哪一个柜子。那他刚好跟他其中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一起排队，那个朋友可能要讲他们是很小 开始就是很近很好的朋友，可是到了高四的时候 senior year， 我的姐姐就觉得这个朋友不够 popular， 朋友不够多，那我姐姐那个时候就很看重要那些最漂亮的女孩，最 popular 的女孩子做她的朋友，那这个朋友跟她一起排队就跟她问，哎，我们今年最后一年好不好，我们就share a locker， 我们就 locker partner， 那我姐姐就哦，糟糕怎么办，都不想跟这个女孩子一起用这个 locker， 所以她就是要想一个好的理由，一个好的借口，为什么没办法。她忽然想到一个 idea， 她跟那个朋友说，哦，我不行，我已经找到人，找到谁，她说我找到我的弟弟会跟我一起用我的 locker。 哦，那个女孩子就没办法，她就 OK， 我的姐姐就 sign up， 然后用她自己的名字，还告诉她她弟弟也会跟她一起用那个 locker。 我记得那天晚上她回家告诉我，她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哇，我就觉得好棒啊，我这个 sophomore 会有一个四年级 senior 一楼的 locker， 我的朋友都要爬楼梯，我自己在一楼，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好棒。我记得我告诉我那个最好的朋友，我说，哦，对不起，我已经答应我的姐姐我要在一楼。诶，他好像觉得好像不太对啊，可是他也没说什么，他就去找另外一个朋友跟他一起分享那个 locker。 后来呢，我姐姐都没有想不够聪明，他们一起排队才发现那个朋友就是他隔壁的 locker， 所以我跟姐姐是这个 locker， 隔壁就是那个他不想常常看见的那个女孩子，所以他就觉得那他现在怎么办。后来呢，他找到另外一个朋友，所以他可以换到那个人的 locker， 所以变成什么，我这个二年级的在一楼有我自己的一个 locker。 那我就想到，哇，这个 perfect， it's perfect， 为什么呢，我就赶快去找我那个 best friend， 我就告诉他，哎，你现在就可以换你现在的 locker， 可以跟我一起共用这个一楼的 locker，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现在我问你们，希望你还在 follow， 最后我问你，当我告诉这个 best friend， 我说我姐姐已经搬走了，现在我一个人在这个一楼的 locker， 你现在你可以换过来，你就搬进来跟我一起 share， 跟我们原来的计划，我就觉得 perfect，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我们还在一楼。好，我问你，如果你是我那个 best friend， 你会不会答应我换到一楼的 locker？ 好，那个会答应我跟我一起用那个一楼的 locker 举手，你们都不敢举手。哎，第一堂他们差不多。好，那我看看他们是不是，他们这一次勇敢，不愿意跟我一起用那个 locker 举手。我觉得这个 solution， 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 perfect， 对不对？他应该就是进来就，可是我发现什么？他觉得我已经得罪了他，他不要，他已经找另外一个 best friend， 所以他说 no， 他不用。他说我以为我们四年都会在一起，我没想到你这样子一有一个机会你就换。他说我不在班，我就是跟我的信，我就发现什么？发现我失去了一个朋友。这个例子很简单。这例子小小的，但是呢，有没有想，我们常常得罪人，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好一点，可是我们不会考虑到别人，然后就开始有隔绝，开始隔离，然后那个就很难回来，很难恢复 restore 原来的这个关系。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对神也这个样子，好像我们本来跟神很好，但是呢，好像这个机会更好哦，那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去做，好像越来越远。这些决定，我是觉得我们常常就觉得是我一个人的一个决定。 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一个人受很大的损失，我后来我就是在那个 locker 一楼，我就觉得蛮孤单，就我一个人用一个 locker， 别人都有朋友跟他一起，我就一个人用那个 locker， 很少看到我的朋友，然后天天就是我姐姐那个朋友，那个朋友从小就一直嘲笑他最好的朋友的那个弟弟，常常笑我 four eyes， 笑我那个 braces brace face， 常常挖苦我，我没想到就是一年我就是在他旁边做 locker mate， 蛮孤单蛮难过的。但是我做这个决定不只是我受伤害，你可以想我们的 community 也受损失吧。游泳队应该两个 leader 就是好朋友，可是因为我做那个决定影响到我们游泳队这样子的一个 community。 我们每一次做这个错误的一个决定，得罪了 family， 得罪家人，得罪朋友，最后我们就是得罪我们的上帝。到2022年还是一样，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同样的，他就是面临这样子同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都不改变，今天也是，2000年前也是。我这里有这个经文，我们等一下会慢慢读，所以我现在就跳过去，我们已经读最后四节，所以很好。那我们这里就是谈到我们是读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重点就是耶稣要讲三个比喻，帮助人看到上帝他的爱，帮助人看到这个福音 good news gospel 是给谁。所以他讲三个比喻，我们这里第一个比喻就是这个米羊失钱，然后第三个，所以我们上个月我们已经讲前面两个，现在我们要讲第三个，就是一个人掉了。那每一个故事我们就看到那个一个非常的宝贵，那个遗失的离开的是非常的宝贵，所以那个羊本来有一百只羊，可是一个不见了。那个牧人，哇，他就是离开，愿意离开那99个去寻找那一个，把他找回来。一块钱掉了，哇，就花用心把那一块钱找回来。那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浪子，这个儿子是离开，那我们要看到父亲对他的心。那我们12月我回来的第三个 part Lost 3， 我们会讲他的哥哥，所以我们今天是讲这个弟弟的故事，这个浪子离开家的故事。好，那我们就从11节开始，我们先读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求你今天早上跟我们每一位说话，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那我现在要请你们帮忙，我上个月我也说了，你们读中文比我快，所以我没有办法跟着你们一起念，所以我前面几个字我会带你们，然后后面我不念，你们就继续听我听到我不讲，你不要停下来，你们继续把它念完，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从第11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说，一个人好，你们真的中文很好，谢谢你们了。好，我想我们应该了解在当时的文化，这个小儿子要求这样子也是很奇怪。不要以为哦，我们今天或者中国的文化不可以这个样子，但是也许那个时候没有关系哦，那个时候更不可以。所以他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奇怪，也不应该这样子，他也对他的爸爸非常的不好。 让他也没有面子。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看清楚这个儿子对他爸爸的这个做法真的是不对。那当时的传统就是三分之一应该分给这个儿子，所以我想这个是钱非常的多，因为爸爸很有钱，可是爸爸很爱他这个儿子，所以他也是愿意就答应他。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其实他应该还没有到二十岁。如果在当时的文化，如果他还单身，他应该还没有到二十岁，因为要不然父母就已经安排他应该结婚。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他就是还小的时候，他就是决定离开，把他所拿到的钱、所拿到的全部都带走，然后要去花，要去用。他想要什么？Freedom， 他想要什么？他要自己的喜乐。如果是今天的人，我在想，他大概会做一个 YouTube， 他大概会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会不会？然后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多好！你看我现在多有钱。我现在有这么多朋友，那他就是要引诱就其他的年轻人，你就跟我一样，你这样子就 free， 你这样就有自由，你这样子就非常的喜乐，你看多么好，多么好。我不知道，我怕多少小孩会按那个 video， 会按 like， 有多少人要学习，就觉得他得到这样子的 freedom。没有他爸爸的控制，没有他的家人的控制，没有社会的控制，没有那个犹太教他们的控制，没有那些 control， 没有，他现在是 free， 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人，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I'm free。 不晓得，可能几年前你们也看到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也是 Baptist， 也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作家，写了出版很多书，帮助很多人的灵命，很多人喜欢 follow John Piper 牧师。那 我想这个故事我不可能讲，可是已经我就觉得大家已经非常 public， 已经都知道他的孩子其中一个就是一个浪子，就是一个 prodigal。 那他就小的时候离开家，然后就不要 就拒绝爸爸，拒绝教会的信仰。然后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就二十多岁，他好像回来了，然后他们有一个 big celebration。可是前几年，两三年前，他又离开了，然后他真的就开始做 YouTube video。所以我就觉得我想看，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他三十几、四十多岁，在做 YouTube video， 告诉世界，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不信主，告诉大家为什么他离开爸爸，为什么离开教会，为什么他都不要。他真的就是拿着手机，然后就在路边做这种 video， 跟我们那个看的人跟我们谈话。我就想 maybe interesting， 可能很有意思，因为很聪明，他爸爸那么聪明，儿子一定很聪明。还有就是他看到那么多内部的，看到很多事情，也许他的 video 跟别人的 video 比较有 insight， 比较有看见教会的缺点。后来我发现都没有，我发现他批评教会跟一般人一模一样，就说哦，圣经哪可靠，你怎么相信这本圣经，哎，怎么可能耶稣是唯一的得救的办法，不可能，他说不可能。我记得 我看到那 comment， 我就觉得一个人写的 comment 写得很好，写得很对。他说好可怜，这个他就是那个时候四十几岁长头发，他说好像一个 rebellious teenager， 叛逆的一个小孩，在那边已经四十几岁还在那边就啰嗦， 就觉得世界都应该 要拍手，就觉得好可怜，好孤单，就觉得要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他也就是这样子远离了他的父亲，远离了他的家人，远离了他们的神， 他自己所爱他的神。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十四到十七，一起来。寄托好像在这样子的一个图画，我们就可以觉得真的好倒霉，真的好可怜，就可以想到这是第一个，他要养猪，这个已经够脏嘛。就是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图画，就是从头到脚他全身都是肮脏，都是猪那些东西，都真的很可怕。可是也要记得，对犹太人来讲，这个猪是不洁净，所以灵命从属灵从灵界的世界来看，这个也是肮脏的，也是不对的，所以就可以想到他真的可怜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在那边喂猪。我就想这种人可能还敢做一个 TikTok video， 我就觉得有可能他就是在跟猪在一起，他是不是还告诉人这个多好，我什么都不怕，我都很好，我要再一次的 announce my freedom， 告诉大家我是自由的。我就看了，我不晓得，我不建议，不推荐， 不建议你们去看 TikTok， 我也没有 download， 我也没有自己进去过，可是在 YouTube 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些 TikTok， 真的好像看到一些年轻人真的好可怜，就好像他们要告诉 everybody， 他们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自由，我现在没有受任何的控制，我不受我父母的控制，我也不受我的老师的控制，我也不受文化，我什么都不，我想做什么我做什么，我想从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我什么都可以，我是 free person， 多么好。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儿子好像也就是这个样子，要告诉人我多好，我是 free， 没有人可以控制我，可以告诉我。但是我看这个图画，我看那些 TikTok video， 我觉得那些人好可怜，好孤单，好像连到2022年找不到平安，找不到喜乐，就是自己一个人告诉大家 I'm free， 你不能控制我，你不能告诉我任何的事情。到了十七节，我们一起再一次一起念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了，好像忽然有一个看见，他不需要这么可怜，他不需要这么孤单，他不需要这么 isolated， 所以他决定他要起来改变。我们一起来念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要起来，我们看见他自己了解，他不只是得罪他爸爸，他也得罪了天父，所以他就是有一个看见，他就是要去跟他爸爸道歉，告诉他爸爸他错了，他要跪下来告诉他，求他原谅他。我上个月有提，当时的犹太人的教导是什么？ 那个教导是，如果一个人愿意，一个犹太人愿意认罪，承认他们的错误，回到天父的面前，这个天父还会接纳他，让他回到犹太教，已经有这个教导。但是耶稣好像要有一点点的改变这样子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讲这个比喻，怎么讲这个故事。我就想到当时的犹太人，我就觉得我不一定可以非常 relate， 了解当时那个传统的一个犹太人是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学中国历史，所以我觉得我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比较有感觉，所以我就发现好像其实那个老中国人穿的那个衣服，那个袍子就蛮像当时的犹太人，所以我就把这个中国人的样子放上去。所以我就想，如果是一个老中国人，一个老爸爸，他很爱他的儿子，可是他所爱的儿子离开了家，离开了几年的时间，浪费他们家的钱财，然后现在要回来，我要问这个爸爸，如果是你的爸爸 or 你的爷爷，你的 great grandpa somebody 就还这样穿袍子的那个人，你觉得这个爸爸的态度会怎么样？看到这个儿子要回来，你就问你自己，你的爸爸或者你的 grandpa 他会怎么看，他会怎么做。那我们就看耶稣怎么说这个故事。我们到第二十节，这第二十节第二十节，我想我来念，因为太重要的，我来念英文。 So he got up and went to his father. But while he was still a long way off, 你知道那爸爸好像可能常常到门口就去看远远的地方，所以那一天他在看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儿子。But while he was still a long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he was filled with compassion for him. He ran to his son, threw his arms around him, and kissed him. 我又要想那个传统 traditional Chinese man. 你知道，我用 Google search, 我 Google dignified man.Running， 一个像样那样子，一个有钱有权威这种人，穿这种 formal clothes， dignified， 跑步。Google search 没有 result， 没有这种。这个爸爸他用怎么样的一个方法？第一个，他在长，你就是可以用你的脑筋去，你用你的想象力，他把那个长袍子。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卷起来，其实在公共的地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不可能露脚，不好看，不 dignified。 可是为什么他要把他袍子卷起来？因为他要跑，快跑去欢迎他的儿子回来，又不 dignified， 不好看。为什么这个爸爸，一个传统 traditional JewishMan 愿意这个样子？因为他儿子回来了，他原来是死的，现在是活的。我们看到了这儿子过来跪下来，开始跟他爸爸讲他背好的那句话，哦，爸爸，我得罪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他爸爸都不要。原是死的，现在是活的，你回来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念他爸爸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 很奇妙，这个爸爸非常愿意他的儿子回来，他不只是要他过来跪下来跟他道歉，跟他认罪，他不是要他先回来半年一年观察一段时间，看他是真的悔改了吗，真的改了吗，这都没有。他一看到他用快跑 sprint 去接触他。我记得我们在台湾一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有一点在山上，所以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我们到了礼拜天，我们就是有一个门，这个一定要锁起来，所以就是到了礼拜天，大家全校的人都去不同的教会，我们会把那个门锁起来，所以平常不锁，但是礼拜天。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的院长回到学校，回到神学院的时候，他看到一个韩国的牧师 ，ordained Korean pastor 牧师站在门口，还有他的全家、师母跟孩子在等。他问：“哎，你们在这里等多久？”他说：“大概两三个小时。”那个院长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别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跳过去，其实那个门就差不多这么高，你就是跳过去，别的我们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同工，我们就跳过去没有问题。可是那个韩国牧师说 No, Korean pastor doesn't jump over fence. 韩国牧师不会跳这个墙，没有，他就在那边等。他要告诉我们，这种传统的人，当他爱这个儿子，要欢迎他回到家，他用快跑去接受他，然后把袍子放上去，你是我们家人，戒指放上去，拖鞋也带上去，你不是奴隶，你是我们家的人，你不是 servant,你不是仆人，你是儿子。这样子他有自由，这样子他有 freedom, 这样子他才有地位。有没有发现，一个人的决定影响到他的全家，当他离开影响到他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决定，我想他很自私，他就觉得这是我的事情，父母怎么样，哥哥怎么样都没有，可是他伤害了很多人，还得罪了上帝，他都没想到。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只是他一个人得到好处，不只是他一个人，是他们，他爸爸全家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气，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当时是这样子，2022年还是没有变，还是一样。当一个人离开家，离开朋友，得罪任何的人，犯任何的罪，我们就是自己 isolated, 孤单在远远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头，我们的父神愿意双手欢迎我们回来。最后回来之后，我们上礼拜上个月上一次已经说了，当找着了之后，那只羊找到了，那块钱找到了，就一起来庆祝。所以我们这个图画最后这个比喻就是一样，就是这个儿子回来，我们就一起来庆祝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看22到24节，把那我们一起庆祝这个。我很喜欢浸信会，我很喜欢 Baptist Church, 因为你们把你们游泳池把这个池都放到前面，随时可以准备好，可以给新的朋友受浸。然后我们教会，我就觉得教会最美的一个图画，最美的一个时刻，就是当有新的 原来远离了神，现在回来了，加入我们的 community。 在2022年，这就是我们最需要，人最需要，我们教会也最需要这种 celebration。 我很高兴知道我们教会是不是下午有一个福音的活动，很高兴知道教会在传福音，因为只有这样子才给人一个新的盼望，还有给我们自己一种喜乐，让我们的 community 能够常常常常在 celebrate。 找着了之后，我们一起来庆祝。那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不只是我们教会在这里庆祝， 不只是我们自己教会的人，不只是这个信主的人庆祝，不只是我们 celebrate， 天上也有 celebration。 我们就看到不只是我们 celebrate， 但是天上的父也在跟我们一起 celebrate， 天上的天使也是跟我们一起 celebrate 这样子的一个悔改。所以我们就感谢主。2022年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个人得救，但是我希望我们看到每一个个人，每一个 individual 会影响到一个家，一个 community。 我们远离了神，有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当我们回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影响，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家，改变一个 community， 改变我们的世界。如果你要做一个 TikTok， 不要做一个说我 I'm free， 要说我回到神的手中，我回到神的家中，在这里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自由。 Here I am complete， 我在这里是完全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常常得罪朋友家人，最后我们常常得罪你自己。我不晓得今天早上有没有人觉得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你远离了神，你今天早上想要回来，要回头。如果今天早上有这样子的人，我希望你就可以确定，有信心确定知道上帝是会 welcome you home， 他会欢迎你回到家。还有如果有人是这样子，要回到家，要回到教会，要回到神的面前，我是希望你可以找牧师，可以找教会的领受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分享，他们也可以帮助你在教会的生活。主，我们继续为这个教会祷告，求你帮助他们把这个好消息，这个 good news， 这个 gospel 能够传开。在2022年人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 gospel， 最 relevant 的一个 gospel， 最 relevant 的 news， 把它传开。就求你祝福教会，成为这个地区 LA 的祝福。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